啊，偷别人的气，可是他算不了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讲了，我说气呢，你也是气，他也是气，都是练气的。那气算什么呢？什么也不算，采进新鲜的能量，这个气，初级能量，这种气把你的智慧。
我瞒着他家小孩修炼，这样做是否 被 做这个相信，就是因为他觉得还有人管，就是这么一个差异。再有呢，大家知道宗教中的你们信仰的神啊，他并不是宇宙中最高的神，包括白人所信仰的这个耶和华天主，他是白人这种上下对应生命的这个在那一境界中的天主。其实白人的神还有比他高的不知有多少，因为这个宇宙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多，因为一层神不知道一层神的事，他只能知道在他以下的情况，说在他以上的他就不知道了，那是他果位证不到，所以他神也不知道在他上面还有没有更高的神。给你们人讲出来，是因为我今天在这讲法，层层不同层次生命也在提。那么不同层次中都有生命存在，我大家知道，我如果今天专门渡人的话，我可以不来做。那个任何一个神，他正法的这个修炼的觉者都可以来做，因为人不需要那么大的法，用宇宙的法来渡。那么为什么用这么大的法在讲法呢？我讲的是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偏移了宇宙的法，所以所有宇宙的中的生命都在这次正法中被重新摆放它心性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呢，他们自身都在其中啊，那就更难谈上渡人的事情。这个问题讲出来很高，但是我告诉你们，我能够使你们在大法中修炼圆满，至于说在其他环境中修炼圆满，我只能告诉你们那里没有神观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告诉大家修炼要专一，其实还有这个目的。至于说我们受过洗礼啊，或者是我们在佛教中皈过依啊，受过戒呀、啊，我告诉大家这什么也不算，这是宗教中的人给你们做的，是宗教的一种意识和行为，但是它不是神做的，不是神承认的。人收了你在宗教中，但是并不是说神把你收为作为将来的神了。所以你能不能去天国，你能不能圆满，就看大家如何的修，使自己真正能够达到那个标准，才能够去天国，才能圆满啊。人们在教堂里做祈祷的时候啊，你做的这个祈祷的时候很虔诚，可是出了门你并不按照那个是吧，这个耶稣圣玛利亚或者是耶和华告诉你的去做，你还和常人一样做着常人的，甚至于比常人做的更不好，你的忏悔什么用都没有。你只有在忏悔中不断做得更好啊，越来越好，比常人都好，最后完全超越于常人，甚至于达到更高的标准，越来越接近于天国世界里生命的那颗心，那么高的境界，那么高的道德标准，你才能去天国啊。人们都以为人死了只要信主就能去天国，其实想起来人们对这些的理解啊，都已经到了非常这个低能的程度。什么叫信他就能去天国呀？你信他，你得按照他说的去做才能去天国， 哦，我光是信他，我就说我信你了，你不按照他说的做，你就去不了天国，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西方宗教也是修炼，修人的心嘛。而我们东，而这个东方的宗教呢，啊，在这个人体这个修炼中啊，就结合了这个东方文化和东方人的思维啊，其中有了这个人体修炼或者是在世间修炼的方式啊，这是文化差异造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受戒呀、啊，或者是洗礼呀、啊，那神是不承认的，神只承认人心，是吧？那只是宗教中对人的一种束缚啊，你必须得这样做，好像有一个约束，信了我就不能信其他的。其实它是维护宗教的利益。从另外一面讲，它有好的一面，就是它能够让你专心去修炼，你才能圆满。如果你不专心，它就圆满不了。所以它那个皈依呀，或者是那个受戒呀、洗礼呀，都是在起这个作用。它的目的是让你专心。人的特质、个性、脾气，随着主元神走，不会改变成佛，以后是否还是这样？如果人本来脾气就很好，遇到什么事也很少生气，是不是就修得容易？脾气不好的就难修。我刚才讲了，人有人的生命的特点，但是至于说生气这个问题，这可不是人的这个先天的东西啊。人在生气的时候，我告诉你，千真万确的是魔性。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有人想了，可是我是为了好事啊，我是为了叫人家学好才发脾气的，我是为了叫人家做好工作才发脾气的，那也是魔性。因为你是利用魔性叫别人做好事，如果你用善心去对待他，你跟他善心的去讲，你告诉他应该做好，我想他会被感动的，他真的会出自于自己自愿去做好，而不是被你强迫做好，那么他做的就会更好。所以我们修炼中呢，要逐渐的把自己那个脾气啊给修掉。当然不是说那个我们总觉得啊这个不发火啊，这个好像是很难做到，其实不难做到。有很多事情我们能够理智的去处理，会处理的更好，所以不能够发火啊。发火的同时啊，你对别人发火的同时，你也在给别人的德啊。但是你的发火呢，真的能够使对方消解业力，这一点。 很多难和麻烦，只顾上自我解脱，谈不上弘法。是否只能修成罗汉，也不是那样的，那是佛教的理论。我们每个人呢有不同的修炼状态，不是说我们人人都去做弘法的事啊，怎么怎么样，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这个在平时啊，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吧，见到的人去做啊，或者是我们真的是组织起来有意做一做，这是一种这个特殊情况啊。那么也有的人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开的这个会一样，有的人就能谈出他的体会，有的人修的也不错，但是谈不出体会来，就是跟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一样也有关系啊，这个不是什么问题。修炼路上每件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怎样理解人为的增加难，如果这种难度过了，算不算修炼中的过关？我告诉大家呢，也可能人为增加的难你能走过去，但是我告诉你啊，那就是常人生活中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给你修炼这条道路上安排，因为每一步怎么安排的，它是非常系统的，该去你哪颗心，这一难提高上来，你应该丰富你身体的哪一部分，解决哪一部分的问题，你的这个应该修炼出什么东西，境界在哪一个地方，那都是有安排的，是非常这个系统的。所以你自己节外生枝的去安排了什么，就等于是打乱了给你系统安排的这套东西。所以大家不要人为的找补吃，也不要人为的想怎么样，随其自然的修炼，你碰到了什么，只要你能够过得好啊，那就非常好。碰到了什么难，碰到了什么麻烦，你都能够找自己啊，找自己这颗心，那就是修炼啊。大家知道那个山里边呢，其实新西兰这个高山上也有，只是人不知道啊。在全世界有许多这个高山上啊，也都有修炼的人，他们有的修了几千年了，他们进步非常的慢，他们这是苦修，苦修苦是能够使人修炼消业，但是呢不在法理中修，那就是慢，因为他不知道那么高境界的层次的法理，他升华不到那个境界去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修这么快呢？你们想象不到你们有多快，我们才短短的几年时间，有很多人已经圆满，能够达到圆满的标准，那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在学大法，宇宙的大法嘛，他熔炼人那就是非常容易的。我记得我举过一个例子，一如钢水要是掉进去一个木头渣木屑，瞬间你就看不到它的影。人呢就像那个木屑，这宇宙大法就像那如钢水，容人那是要容一个人，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让你自己去修炼。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等于是在重新再造你这个人，可能有你原来的形象和特点，但是可能又不是你了。所以我们要保留大家，要你们自己真正能够修炼，能够把自己升华上来，解脱出来。怎样理解不要为亲人承担罪过的想法？如果和自己无关，肯定不会想这样想。内疚算承担罪过吗？内疚是执着，你的内疚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是在那里执着的难受，这种执着只能使自己痛苦，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是不是我们做了坏事之后我们连想都不想不内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做了不好的事都应该检查自己，检讨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应该后悔，应该以后把它做好啊，这是一定的。 我们所说的那个内疚的本质啊，就是使自己难受的一种无理智的难受。而我们要叫大家做的是理智的，真正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后把它改正，做得更好，不再是吧犯同样的错误。至于说为亲人承担罪过，你承担不了，人各有命啊，人各有命，那承担不了。如果真的能承担啊，真的能承担，那么你也就不用修炼。你修炼不成，那他也不是修炼的，那也就是常人了。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常人的方式，什么都解决不了。那么我们放宽的想一想，大家，如果你修成圆满的话，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你到那个时候再看一看，你应该解救谁，就轻而易举，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人给人承担罪过呀，只能使这个人呢处于极其痛苦的境地，甚至于两个人的业力加在一起会使一个人死亡。所以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个觉者要替人承担一点什么，轻而易举，所以他就能渡人啊，是这个道理。在我们修炼时，可否隔三差五的念功理配合练功？不要这样做，练功就是练功，因为练功是要求入境的，尽量什么也不想，是吧？学法就是学法，一定要把它分开。就包括我们练功的前面呢有那个四句口诀，都是在练功前你念，练功当中不念啊。这样呢，我想啊，就容易这个入境啊。因为新学员需要理解功的道理，老学员练功也有动作跑了不准确的情况，不准确就叫他准确啊。所以说对法不理解就让他学法，所以和练功要分开。在练功这点时间中，很有学法，很有练功，但是不行的啊！要一定要叫这个不学法的人学法，不然他就白练了。我告诉大家呀，最可惜的是什么呢？没得到法的人呢，他还不遗憾啊，他没得到也不知道，已经走进了这个法，擦边而过啊，甚至于给他也没要。这才是这生命啊，这个生命啊，永远永远痛悔的，是吧？永远都不知道怎么痛悔的。因为有许多生命啊，他本来就是要来证得法啊，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正念，也有这样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来干什么。所以就容易啊迷失，一旦迷失之后啊，真是。当然了，好在我们今天的法理啊，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怕你不去看，就怕你不去学，我们能体悟你的一切，能使你本性被埋没的这个一切，把它都给你这个清理掉。打坐时能否在心里唱藏法轮音乐？这个不要唱。我们给大家练功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听音乐呢？因为我们考虑了今天的人修炼呢，和以往任何这个状态下修炼的人都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有工作，繁忙的这个社会工作和还有这个学习， 就使人的这个大脑啊很难静下来，练功的时候呢也容易不静。让你听这个音乐的目的呢，就是使你能够静下来，用这个音乐的这一念，听音乐的这一念，不要你想其他的，一念在万念。但是听音乐的本身呢，它也会也容易使人产生执着。可是呢，好在我们的音乐呢是加了能量，是吧？有我们大法内涵存在的，所以它就转化成一种，也使你在修炼中能够受益，是吧？得到提高的啊，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的这个音乐是起这个作用，不要由于音乐的表面的旋律，这样呢，对这个东西不要。那不要这个过分的这个，就是别执着。有一个学员已学法修炼多年，但还经常出现夜游症，是什么原因？我想啊，我们。学员修炼呢，应该把自己啊，放在修炼人的位置上来对待自己，真正的堂堂正正的修炼，真是一个修炼的人，你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又不能说你啊不是个修炼人，你毕竟也在修，而且呢，你讲了你学了多年，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堂堂正正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对待呢？精进一些呢，在你思想中比修炼更重要的东西太多了，你不能把修炼摆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你还不能够完全算作一个真正的修炼者。但是你是在修炼，不精进，修炼是元素，绝不能够为了去你的夜游症而修炼。那个心为什么不去？如果你什么都能放下，真正去修炼，真正在法上能认识法，我想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师父绝不会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或者是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我就对你有两种对待，绝不会这样。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一视同仁，因为你们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阶层的，你们不知道你们以前曾经与我有过什么关系。见到了旋转的万字符，是不是师父受记的？一般受记都是在脑门上，在其他状态中看到的那个，就只是这个万字符的这个佛像符号。天庭弟子向师父问好，并向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台湾全体弟子向师父问好，谢谢大家。释迦牟尼佛原是如来，下来度人吃了很多苦，还在如来常住吗？释迦牟尼佛他是如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在哪个层次没有人讲，不同层次那个佛法王都叫如来，没有人讲，也不叫人知道。为什么道家也唱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这个道教到明代以后啊，就出现了这个道教，真正的道教。以前呢，道呢 他没有教，他只是那个师傅带一帮徒弟在那里修。他虽然有一帮人，他没有形成像完整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形式。到明代以后呢，这个形式就基本上和这个寺院呢、和这个宗教的这个形式完全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个道呢，它是它要清修、要独修、要进修的，所以它没有普度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形成了宗教之后呢，那么它就要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一个是呢，使人能够修炼圆满；一个呢是能够宗教能够在社会上起到使人心向善。那么这个道教呢，也就做起这些事情来了，是吧？给人做法事啊，或者是这个他也起到，他也要渡人，因为有大批的信众出现了，他就要渡人了。那么渡人，他就不能够说一个两个的渡啊，那不叫渡人呢，那叫带徒弟了。那么他也就搞起了佛菩萨，甚至于罗汉这样的名称，是吧？也搞起了这个东西。这就是我讲的这个这个一般的这个道啊，一般的这个道，这不属于大道。这是近代出现的，所以呢它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不应该出现。孔子是否以超凡界，这个问题提的都不是修炼人的问题啊，你这三个问题啊与这个孔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啊，与你修炼有什么关系啊？他是什么我都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大家知道，一切都在正法之中，所有的生命都在中心摆放它的位置。我不能因为我一句话就定它在哪，我不能说。我学大法前，曾经。被附体气功师治过，治过，曾经练其他功，而进入身体里的东西不但没治成，反而附体又上身。有一次我的9岁的儿子打球回来一身汗，我为了帮他放松身体，曾拍打了他的后背，结果附体从手心进入了他的身体，叫儿子练功。但他的父亲妻人不支持我，我很着急，我怕影响小孩成长。我是否可以想把我给他身上的附体阴性物质返还，由我来消？如果一个人呢，走进了大法，不管他是什么原因走进的，他只是走进了，是吧？并没有真正的进了这个门，擦边而过，或者是一直在门外观望着，那才是最可悲的，是吧？我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告诉你如何做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放不下你执着的那些东西，你就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修炼的人。你也能在，也只能在你的痛苦中去执着你那些痛苦的东西。你的情况我是非常了解，你知道你招惹了这些麻烦。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也甚至有比你更麻烦的，他们能够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什么都能解决。你不是个修炼的人，我就不能够给你解决这些，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与 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必须得去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从今以后，就像我刚才讲过的，给你摆平这些事情，这句话你都得给我忘掉。你根本都不能想说师父给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给你做，你就去学法，在大法中蹂躏你。至于说你的孩子如何，你根本也不要再想，想你将永远执着，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你不想了，我们都会妥善的处理这些事情。哪有一个人修炼圆满了，他身边还有这么多麻烦，怎么能行呢？不但你的愿，你结下的生生世世的愿，你结下的缘，我们都得给你解决。一个人修炼圆满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生生世世欠下的债啊，你生生世世想要报的怨，那多的是，都得给你解决。你得是一个真正的干干净净从里到外那么一个觉者才能圆满。老师，你拖累了许许多多事情，欠了许许多多的账，许了许许多多的愿，你都不还，你怎么能够圆满？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些事情，你又解决不了这些事情，是吧？你知道的，你只能去执着，在痛苦中执着一辈子，你都解决不了。既然已经碰到大法了，还管他干啥？放下心来。现在不是有了一口气，有了一个正念在吗？就在大法中修了。比如说你真的保不住了，其他那部分你最起码正念这一部分你能保得住吗？何况你是个圆，将来要圆满，我们能不管那些事情？但是你作为一个执着于这些事情的这么强的执着心，我们怎么对待你呢？任何一念都是执着，你这个强大的执着心不是一天两天养成，那么长时间，那么执着，那么害怕，当然我不想讲多了，讲重点对你有好处。在1996年，我在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犯了些错误，无意中令一个以没练功的人出了透视，姚氏姚青他一出门从此一直受到了很多的阻碍，除了一举一动受他的刻意丑化外，思想业力所造成的一些思想也受到他的刻意丑化与公众。我知道我需要转化业，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我还想请老师讲讲还该怎么办。放下这颗心，堂堂正正的去修炼，就这么办。我们在座的，如果你们现在心里要想着最放不下的东西，你们此时能够放得下，我保证你从今以后，从今天走出这个会场去，你在那件事情保证你是另外一样。其实我就是怕你们放不下。我都讲过了，修炼呢，人的修炼就是最大放弃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为什么这么重的看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在头脑中所想的、所执着的、所看重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堵墙，是离不开人的这一堵墙。我们叫你每一面都逐渐的脱离人，成为神的状态，而你的每一面都牵挂拴在人这儿，离不开。就像那个船一样，它要起航，它的缆绳都拴在那个。拴在马上，拴了许许多多根，你要不解下来，你就走不了。广州的法轮功学员向您问好，谢谢大家。有的学员长时间处于消定业状态。 如一两年时间一直持续出现同一种症状，这是对他的心性的长期考验，还是他心里放不下，始终停留在那一层次中上不去，是停留在那一层次中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你执着的太长。当然也有两种情况，有的人说对我这个病，对自己的病执着的时间太长，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能够放下。因为呢，大家知道我们修炼呢，它不能是单一的为了一个目的而目的，得为了你的提高而消去你的业力。你执着于业力你提高不上来，你的心性提高不了，你同样也过不了那一关，会拉得很长。就是说你在修炼当中你不能够进步，你老是停留在那一个状态中，你真的在精进中啊，这个在提高自己，那这一关早就过去了，悟了那么长时间还不悟，相反呢又形成了一种对这个病的本身的一种执着，动摇了你修炼大法的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一难不行加上一难又一难，关就变得这么大。这个当然也有的，这个不排除业力大啊，不排除业力大，修炼就是复杂。但是我想多数原因啊，多数原因都是我们自己层次提高太慢造成的，使这一状态拖得太长。悉尼某学员给大家放了您的纽约讲法录像，事后又放了您和这位学员见面的录像，是众学员围绕您汇报情况提问等，重新给解答了。请问师傅，放这种您在个别场合的讲法是否好？不好，非常不好。在个别场合我不允许任何人录音录像，那有人他就非得要掰个录音机在那个灯里面，他瞒着我，他其实呢他是瞒着他自己，因为你的一切修炼是吧，一切提高都是在修你自己，你一切隐藏的东西都只是像小孩玩一样。这个个别情况呢，我们有些对针对个别情况讲的问题就没有普遍性，没有普遍性你拿出来是不是会干扰别人呢？我告诉你这法理相当的大，我都是在宏观上整体来讲，我没有去给你讲具体的，讲了之后你就很难修炼，所以大家要，你就是一个大法中的修炼。